感谢上帝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要来一起学习阅读。上帝真的是很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在教会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学习。也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上帝让每一次都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的心能够俯伏在上帝话语和智慧之中。感谢主，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这个读书会。谢谢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很容易读吧？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字很少，空格很多，有没有？很快就好像这章就读完了，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哈。我们这次读前三章是吧？好，我们读前三章啊。你知道我们一般读不管任何的书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比方说你自己写一篇文章，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是两种读法啊，一种就是用主题来读啊。那一个就是照着经文，或者我们叫文本啊，意思说这本书就讲，你就这样读啊。那比方说圣经，可是久了久了啊，我们会想要针对一个我们想知道的主题，好像比较全面的，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就会有主题。那么主题的读法呢，你有没有发现这本书它是两个都有？这个不容易哦，不容易哦。其实它是有主题，对不对？但是它每个主题下面又有小的主题，对不对？它每个小的主题事实上就在查一段圣经，对不对？好，那我就问你们，你觉得它是先有经文还是先有题目？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们猜猜看啊！你知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思维。你听讲到，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像我讲到，我是没有主题的，所以听我讲到，你们不听习惯有点累，不知道我下一步会往哪里走啊。我常常碰到人啊，听我讲到他想做笔记他都做不起来，最后发现最好的笔记就是读圣经，因为我看到圣经我才会讲，我没有讲稿，我也没有大纲。他们说你都没有大纲，我说没有啊，我大纲就是圣经啊。那另外一种人就是有主题，你可以看到我们两种都有啊。像其实康牧师讲到比较是主题式，你们有没有感觉？那么这两种方式啊，都是阅读的一个不同的途径啊，不同的途径。比方说你读四书啊，《论语》，《论语》如果你要读什么叫做仁，就是仁爱的仁，你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论语》里面有仁的这个字全部抓出来，然后去慢慢把它勾画出这个仁的整个的画面，整个的啊它的涉及的内容，这个就叫主题式。那为什么选仁呢？这不能问的，这完全是你读者自己心中在阅读之初，或者在你生活的周遭 你就是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一个会读的人啊，他是有一个好题目，懂吗？为什么你的书读不好？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你不聪明，是你的题目没有找好。那题目，什么叫好题目呢？第一个，一定要有答案的才是好题目。没有答案的，那你就要请师父帮你确认一下这个题目会不会有好答案，因为花太久的时间去找答案找不到哈，会非常的挫折。那个挫折久了，你会对阅读、对求知哦，会产生一种抗拒。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读，只是没有经过一个好的过程。那么，我个人觉得哈，他的题目，特别是小标题啊，他会是因为他每一次读一段圣经，那一段圣经的内容，他就会把他自己有一个分类。这一段圣经好像就他上下文看起来是在讨论这一类的主题，就好像自己有个索引，但这个索引是结果，懂吗？而且这个索引跟不是别人告诉他的，是他自己读懂这个圣经，自己给他两三个索引的标题。所以久了以后啊，你随便问什么问题，他第一个想到圣经在哪里，他不是想到那一节那一个字，他想到的是那一段有哪几段。好，这是照经文读啊。那到照主题读有个好处，要指简预繁啊。比方说救恩，你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一路读到底，你会很顺啊。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可以讲救恩，没有一个地方不可以用救恩来理解。所以他是抓住那个纲领，特别是对那个你不熟悉的领域哦，主题是比较容易快让你进入状况。你可以发现啊，你初入一个领域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主题式的做法会比较快啊，不会迷路。你知道有很多台湾的学生啊，到了欧美去念博士，有的念的就念不下去。你知道为什么？你碰到有的老师啊，他是没有主题，他书单给你一开啊，一两百本，那你去问老师你要我读什么，他说你就去读啊，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华人的学生先要知道讲什么我再来读啊，你懂我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你把它跨过去，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哈。另外一个照经文读，特别是指说我们阅读的啊，就是按图索骥。什么叫按图索骥？就是你要找到你最后要找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就是读，越读越读，读多了。好像是这样，哎，结果哎，换了一页，图又变了。换句话说，整个圣经就是一大张图，它在里面事实上要让你找的是耶稣，但这是很多很多人历世历代的那么多人读圣经，读了这么多，读了这么久，慢慢慢慢才知道这个记是什么东西。新约其实就是要把这个记找出来，但是这个记，所以你比方说啊，我以前常听的那个，以前我们李前总统啊，他常常喜欢评论圣经啊，我觉得有点这个夸张啊。他圣经就是在讲爱啊，你觉得这句话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没内容，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讲圣经在讲爱这件事情是在抓主题，可是 以我看他自己的见证，他其实圣经是不熟的，甚至我不觉得他常常稳定的读圣经。他自己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有一次中国大陆不是打一个飞弹在我们的外海，后来查出来那个飞弹是一个空包弹，因为这样被对方把那个我们在那里的这个工作人员把他抓出来，就是跟我们配合的他们的那里的人。他说面临这一类事情的时候，他说他通常会祷告，然后就会把圣经一翻这样读。他说上帝又给他带领，知道我们中华民国是这样走的哦。但是我觉得哈，他愿意这样讲也代表这个人还蛮坦然的。那就我们来看的话，他没有真正在读，所以他其实从来没有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祭啊。所以很多人说按图没有守到祭了，可是你倒过来说，哈哈，圣经就是那一个祭，你根本没有去走过图，找过图，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空话。那照经文读就是要巨细靡遗，你知道读他的书啊，常常会有亮点，有没有？那个亮点啊，你初学不觉得亮，但是你真的会读圣经的人，哎，为什么经文在他的手里他会这样想，你没有这样想，他好像让你在不同的地方，好像哎，又让你解开一点点的疑惑。那你问我来讲，这两种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整合的，哦，那这个就是要下功夫。如果你在神学上，这个就叫系统神学，这个就叫什么？圣经研究。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途径，都在找一个最后要找的东西。当然，你现在你问我，我原来是这个，我现在是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就是说，最后我被说服的就是，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我应该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提纲挈领，你知道我意思？因为神是不能够，神大概没有办法让我们人来什么抓他的重点。你抓到重点的同时，你就漏掉很多重点，因为他不是一个这样的对象。那他这么写，你就老老实实这么读，对不对？他写了66卷，你就要乖乖的66卷这样读。你读不读得懂，读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不能说圣经就是这样，你就好比说上帝就是这样，这个是很夸张，很有点冒险的讲法。当然如果你就照着圣经读，你还是读不懂啊，就说那要怎么办？没关系啊，那就再读啊，你总有一点会懂的。慢慢读，多读，就是会越懂越多。至于说你懂的东西内容，最后可不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啊？这个每个人因人而异啊。好，但我觉得用读经文啊，像他这种读法是很辛苦的。巨细靡遗嘛，啊，就是说你就没有什么，前面只要讲纲领，真的读圣经有没有什么纲领，一颗字就有一颗字的意思啊，你就不能放过。比方说哈，第二个说服我的时候是什么呢？我在，你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家中，我们跟我们最爱的人讲话从来都没有用主题式的，是想到哪什么就是哪。你不相信啊，你回去跟你的长辈 一开口就讲故事，对不对？锅炸锅炸，他有个故事，每次讲都不大一样，对不对？我发现人跟人之间的沟通，除了在很正式的场合，但是那个正式的场合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比方说开会，今天要讨论国家安全，好，设定的议题，好，那是一件事情。可是这种学术或者是特别的这种会议的议程之外，其实几乎都是一种叙事的语言啊，这一点说服我了。其实所以我也很不喜欢跟你们讲主题，对不对？因为不管你主题怎么讲，你都会漏。那我们用经文读呢，也会漏，因为我一次只能读一段，对不对？比方说，我说我是谁。你告诉我要怎么说，我不能分点跟你说，哪里有这样介绍，对不对？你一定说一个我是谁，我在哪里长大，我父母是谁，我读什么书。可是你随便怎么讲乱，没有章法，我一听我都懂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样讲的，你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种语言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大家一样的啊。我并没有说用主题不好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在真正受过好的科学训练，都会鼓励你用主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在科学研究上有突破，你一定要有主题，要有方向。因为科学的领域没有一本经典是可以反复的读几千年这样读然后不会改变的，它没有这样一个经典存在，所以你必须要不停的去用主题来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所以科学事实上一天到晚在写圣经，意思是这样。但是它的圣经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好不容易形成了一个哦，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的，哎，过几天又没有了，又要找新的了。所以教科书你可以看到一直有钱赚，因为他一直有翻新的知识，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但是我们讲读圣经的话，它就是有这样的区别。好，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啊。这个题目有点长，但是事实上意思很简单啊。神要借着教会，按着圣经，以耶稣基督为至高效法的对象，重新塑造我们的身份。你有没有发现这本书他讲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也在告诉你教会里面的人他的身份，他的角色，他要怎么去表达他自己的性情。我不喜欢用个性这个字，我也不喜欢用人格这个字，因为人格这个字啊，都被心理学用走了啊，叫 personality。 我也不喜欢用个性这个字，个性这个字英文叫 character。 这个字呢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对不对？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性情，这是比较中文啊，就是我不是指情感而已，性啊是一个人的禀赋，情是一个人发出于外的所有的啊总和。其实教会是神要重新塑造我们身份角色和性情啊，那我们一般称为再社会化。你知道我们第一个社会化最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如果所以当你的家从小的家本身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不是很完整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讲就叫做什么原生家庭，对不对？其实就是你在社会化的过程里面跟别人比起来，你有一部分是还不足的。第二个我们社会化的地方就是学校，所以你会发现你换一个学校人会变，也应该变啊。哦， 那将来人最大的改变是自己真的去成立一个家的时候，那就是重新要你这个人要因为有一群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跟你在一起这个过程，其实在华人的这个华人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没有教会，可是在圣经的里面啊，神的计划里面把人重新社会化成为一个最像上帝的过程是在教会发生。当教会发生的社会化，真正你靠着上帝的恩典走完了，其实那才是你真正神造你该有的身份，他有的样子，这样懂我的意思？这很重要。比方说我跟琪姐结婚的时候，我说我们只能做这一世的夫妻哦。可是我们将来在天上，如果我们真的见了面还能够认识的话，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夫妻了，我们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啊，这个没有信主，这个是不能够想象也不能够接受的，你们这是悖逆。再讲得远一点，如果你的父母信主，你到了天上你可以跟他见面感谢主，但是你们不再是父子，你们就是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圣经啊，所有的经文里面都称你为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是经过教会社会化以后重新给我们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比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社会化过程给我们的身份还要持久还要稳定。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在教会里面就开始用这个角色用这个身份去想象然后去实践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比方说 我跟琪姐我们是夫妻，但我们在教会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过程。比方说这圣经又讲我们是因为耶稣我们做仆人，其实这个是在圣经在教会里面塑造的。这个世界啊，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自己甘愿选择一个角色叫仆人。你进一个企业工作，你就想尽办法要什么，你是逼不得已你才做仆人啊，我讲不好听一点，而且你做仆人一边做还一边骂，对不对？可是只有在教会你是把这个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然后觉得感谢主，原来我需要这个，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反而会在这个里面得到自由和喜乐。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就叫做再社会化。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但是我们不来教会，我们就失去了重新被塑造的机会。如果你信主你去了一个很不是很正常的教会，你这个人就会被塑造成为一个很扭曲的基督徒，很自然，对不对？就好像你成长的环境里面啊，比方说有的人从小就失去父母，他这个角色就是会长出跟别人不一样，这不是他的错，可是那这个也不是问题，只要他再进入一个重新社会化，而这个社会化是真正可以一直到永远的社会化。这就是我们一般讲为什么要来教会很重要，不可停止聚会啊，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总要激发爱心彼此劝勉，就是这个意思。好，最后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或者乐意这样去做？圣经有一句话，人为我若不舍去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房屋田地 照着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或者是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你原来是个丈夫，你原来是个父母，你原来是儿女，你原来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这个都是把你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最关键的一些人，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全部要因着信主，位置重新摆过，所以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我爸爸妈妈就是天大地大是最大的，我不需要讨论的，我也不怀疑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不是说他不是我的父母，而是我现在知道父母他的含义不是什么都是了。可是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不把它弄大，这事情就搞不定，搞不定。那等到父母觉得，哎，我真的这么大的时候，这事情就来了。本来他没这么大，但这个整个的文化把它塑造成为这个样子。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华人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啊，教会可能插进来，放在我们社会里面，你不被打才怪，因为你每一个动作都在挑战我们原来的这个形塑我们自己的这种性情。所以教会在，我觉得基督教为什么常常他们说全世界受逼迫一直以来最大的一个宗教就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一神论，排斥其他所有的神。你错了，他真正的问题在这里。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把所有世界现在现存的所有的身份、角色和性情重新来过。你告诉我，这谁会接受啊？为什么客家人那么难信主？他真的难，其实不是难在上帝而已，是难在哇啊这样，那我还是你爸吗？你还把我当你爸吗？这个是很直接的问题耶。啊，他说哎，都没有人记住，错。他真正背后的原因是，那我是谁？啊。但是你读圣经读到这里，要去重新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教会，你真的没有力量。所以最后我们人要走过去那些苦难，都是要靠教会。当然教会也有形形色色，那教会我讲过，按着圣经以耶稣基督为最高效法的榜样，不是说我别人就不可以效法。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所以中间是有个过度效法的对象是人，但是这些都往上帝的方向集中。这样清楚吗？好，我们今天人比较少，我们可以少分几组，对不对？下次就把它看完。好，然后我们要准备再看下一本。
对，
这样会不会太快了？
那我们当时爱介绍书，应该今天把它改销了，对，够没给。
那我们可以这次减半一下，
再减半，
就是进度减半，下礼拜介绍新书。
第五章中间嘛，四到五，四点五点五，
可以吗？这个书再减半，
对啊，
二十分钟就看完了。
这里面有经文吗？
这本书很容易看吧？嗯，
可是有经文呢。
哦，
没关系啦，那就是下一次以诺介绍一下哈，我们就在以诺介绍书。
哦，也好，好不好？
下个礼拜介绍，这样就
要书了。
还要书呢？
下礼拜
介绍书。
他又把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又讲了一个，照他的意思讲。好，这是下一次的，我们还是把它读完。那以诺我们会找一次来介绍下一次的书。好，你们刚刚时间不够是吧？
你们立足讨论什么？
没有，就是分享，大家都分享比较多。
感谢主，有没有问题？最近好像感冒的人很多，我们公司好像有快一半了，快一半了，一个来一个来。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祷告。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感谢主在地上建立你的身体，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进入教会，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跟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重新建造我们在上帝心中的样子。感谢上帝，原来我们真的不属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原来给我们的身份产业。感谢上帝，原来我们可以重生，可以成为新造的，可以在这个世上一切都是新的。感谢上帝，我们要从旧人中脱掉，穿上一个新人。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在主的恩典中一步一步的被改变。谢谢主，也让我们珍惜上帝所赐给我们，也让我们面对我们原来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害怕。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那个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必要被你认出来，我们是属你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也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带领我们这个周末的聚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
刚刚提到说，就是只有基督教信仰是被攻击最多的一个，那这个关键应该是不是所谓的一神而已？应该是说，耶稣这个角色，他忽略要跟随他，因此我们很多的关系都。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儒教还有回教，其实它是把家庭的价值提得更高。这个不是皆大欢喜吗？
是，
所以它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好，下面一个是佛教。你知道佛教啊，最后真正的佛教到台湾或者是在华人的世界的佛教，通通被华人社会化，跟印度原来的佛教是差蛮远的，就是进到我们的五轮当中来展现佛教了。本来佛教都是要出世的，现在通通都入世了。对，所以其实佛教你看在重大的议题上，它都是靠近世界的，同性靠世界，对不对？他你可以发现，所以越靠近世界原来的这种社会化的价值，那当然不会有逼迫，谁会逼迫你呢？但基督教这一点啊，特别是很特别，就是放不掉，天主教也放不掉，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受到最大逼迫的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别的宗教没死，因为他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其实 为什么在中东逼迫最大？就是你把家庭冲掉了，因为回教对家庭那是要传下去的。我信的要阿拉要传给你的，你把我家毁了，那我就没有东西传了，那还得了？那跟你拼命了。所以看怎么对待家庭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一个宗教会不会受到逼迫？可是最核心也在这里，你知道这个西方用一个什么方式处理的这个问题，就是用叫做把家庭细分化，就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家，两个人也是一个家，没有孩子也是一个家，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就是打散。当家庭越来越小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那个家庭的那个社会化的需要了。当没有社会化需要的时候，你什么东西冲他，他都反正就是我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只有在西方这种文化就个人主义非常盛行的地方，基督教是没有逼迫的，因为他跟他原来想要追求的社会生活方式是一样的。特别是在美国，你知道美国孩子只要一上大学就走，好一点的父母供你读完大学也走，父母从来不会想说将来你还要回来养我，没有的事。孩子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将来还要回去照顾你，在他们社会的价值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人跟人是很疏离的，所以他的问题现在就出在要在美国要建立一个教会，其实要建立一个教会不难，但是要建立那种弟兄姐妹很深入的关系，其实美国比台湾难得多，难得多。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做牧师辛苦多，你知道吗？因为他对你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是华人才有的，华人才有。比如说刚刚仁芳说要吃饭了，你知道我认识一个长老，他们来了一个新的传道人，他就在算他来的那一天到现在他什么时候会来看我，会请我吃饭。如果是美国教会啊，没有这个事。哦，所以我是要表达，就是在不同的国家文化里面，这个社会化也有不同的面貌，也很好啦，很好。
所以有这个颠覆是很关键的，是耶稣。
当然，当然。
那我们下本书可以来读一点。多一点关于他，
所以他的书名叫颠覆现实。其实你可以看到，当他真的把所有的，就是你这个人啊，原来的这个人突然被他清洗掉了，当然是一个颠覆，是一个非常大的颠覆。所以你不信主，你没有这个主啊，你会找不到根，你会害怕，你会害怕。所以很多人来信耶稣，到了教会害怕失去原来的朋友，所以他就不会来，害怕失去家人，所以他也不会来。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在这里重新建立一个属自己的家人，他其实更自在地回到他原来的家人当中，而不会被他们辖制。你有没有感觉，以前我们啊是被家人辖制，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很怕回去过年，你要做很多你自己觉得不做就好了，那就很羡慕那些两代三代的基督徒家庭，有没有？就觉得哎呦，他们好好哦，都没有这些事，可是也不知道。关键不在基督化家庭，关键在那个他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合适的教会，比基督化家庭还重要。因为基督化家庭之所以能够正常的基督化，也要放回到 教会里面，否则那个基督化家庭是很单薄，是很单薄，因为你没有力量。比方说，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要送我们东西啊，送什么？哦，这个后来我们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琪姐就开了一个清单，就放在团契里面自己认领啊。结果一下就认领完了，就要收起来了，不然的话还会重复个电过来三个，那你怎么弄啊？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我告诉你，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连自己的家里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那个一下子全部就认领完了。那你生孩子，现在在教会生孩子，我跟你讲，其实真的很享福哎，车子，衣服，吃的，你只要敢开口，什么都有，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他不会给你压力，懂吗？但是我记得在我们自己家里哦，你有没有吃啊？我送给你的东西，你有没有？就是你知道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个人情，你知道吗？好累啊！
像我妈就是，只要有人给她人情，她就一定要。
对，所以她要的时候，她就会很谨慎嘛，哪怕是最亲的人。只有教会的关系是没有担子，我觉得你真正进入教会，你就会发现，你不要害怕，这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给你的人绝对不会说，你记得吗？我什么时候来看过你？我什么时候给你什么东西？我觉得教会就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就感觉上很喜乐，很满足。但是教会人不要太多，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人太多，这个事情就会走样，会不会？太多会走样。所以我就在祷告说，我们板心呢，最后不要太多人，因为太多人这些事情就经历不到那么刚刚好，对不对？